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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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四十二章经，各位法师好，各位居士菩萨好，大家阿弥陀佛好。
阿弥陀佛，
请放掌，好，请放掌。今天呢，我们的天气今年最冷的一天，所以大家为了求法，为法万趋，那各位菩萨，你们极乐世界的莲花又更大朵了，阿弥陀佛一定放光加持我们，我们的莲花又更大了。这是，所以我说今天的天气是考验各位的道心，是真正是为法，还是是平时呢，我们天气好来那是不一样的。那今年呢，今年因为蒙恩师大师父慈悲，就是请剑桥今年跟大家来谈一谈这个佛说四十二章经。那顺便讲一下，在做海报的时候，我们法师又说，那我们那个海报四十二章海报要不要把说法法师名字写上去啊？我就说还是不要好了哈。我说如果写上去啊，人就跑了一半了哈，大概剩不到一半，这样子哈，我这个实在太不好意思的哈。那没关系，我们今天第一次哈，第一次天气很冷，人很少，那第二次呢，你们跑一半也不会感觉，没关系哈。OK， 开玩笑哈。我们一开始哈来谈，就是在讲四十二章经之前，我们先谈几个哈学佛比较重要的，剑桥个人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来到这个世间，有两种因缘来到的世间嘛，各位菩萨你们知道吗？哪两种因缘？一个就是趁业再来的，第二个是趁愿再来的。趁业就是我们是随过去造作的业，善恶诸业来到的世间受报嘛。那佛菩萨像观世音菩萨或者是像弥勒菩萨，他们有时候是趁愿再来的世间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我们大部分人，我想99%应该都是趁业再来，包含剑桥自己也是趁业再来，但是也许各位当中有趁愿再来的也说不定。那我们什么叫趁业再来？就是我们无始劫来一个生死流转的一个真相是什么？就是起惑造业受苦，受苦又起惑，起惑又造业，造业又受苦。所以佛陀在经典里面说，有情众生轮转于六道，犹如车轮无始终。所以无始劫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是没有出离的，没有出离的。在唯识里面他也同样是在谈这个道理，他是更具体的谈，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因为我们的无明，无明产生了阿赖耶识的造作。阿赖耶识呢，你看这阿赖耶识当中含藏的我们过去的业种子起现行，然后形成我们这一生的业报。那又以我们过去的一些种种的贪嗔痴的念头，我们平时的起心动念，第六意识的起心动念，无非是罪，无非是业。所以那造作了这些恶业呢，起了恶的念头，又再返循回八十田，然后又再起种子，又再形成下一生的业力。那这样看来，我们凡夫众生似乎没有永远没有机会处理生死轮回，永远没有机会得到解脱。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未来有解脱的因缘呢？这个道理在色大圣论当中，无着菩萨就点出了这个道理。我们如何让我们能够有处理解脱跟成佛的机会呢？他说，从最清净的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就是我们这样子解脱的因缘是从最清净的法界等流。什么叫最清净的？ 最清净就是佛陀在大波涅槃他自受用的这份清净心当中流出的法界等流，就是佛陀的言教，佛陀依于他心中的慈悲跟智慧的心中流出的什么经典的言教，我们听到的佛法三藏十二部的经典。而我们凡夫众生正闻熏习，正闻这个两个字很重要，正确的听闻熏习。因为说师父，我们听佛法就听佛法，还要为什么叫正闻呢？我们每个人都在听啊，难道我们听的有不正吗？哦，有有有，这一点哈，中阁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略论》当中特别谈到这个。我们一个修行人听法的心态，也叫意乐安立。我们讲心地心境决定我们的处境，有没有？我们的修学佛法的，你的发心不同，果报就不同。好，那你的意乐安立，就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意乐，决定我们未来能不能得到佛法真实的受用，以及决定未来我们所得的结果是哪一类的结果，它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中阁巴大师对于这个听法的心态，他谈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叫断气三过具一六种想。好，如果你们有去参加过广论班的，应该都听过这个叫断气三过。我简单讲一下，断气哪三过呢？这个气就是我们的心气啊。第一个叫我们的器皿，就是一个碗嘛，哈，一个碗。断气导复，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师父在讲法，你们的心呢没有在听，在自己胡思乱想，就像一个器皿啊导复过来了，盛装不了刚入法水，这样明白意思吗？这叫断气导复。第二个过失叫断气染污，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心里面带着一种染污的心意啊，譬如说我们去虚妄的分别。啊，这个法师的声音我喜欢我不喜欢哦，或者说我们的虚妄分别，这个法师长相不庄严，我不喜欢听他讲的法哈、哦、这都是一种染污的心，这样明白吗？哦，或者是说我们把法师讲的法曲解成自己的意思，有时候带着自己的成见在听法，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染污哈、哦、那第三种叫断气有漏。好、哦、断气有漏就是我们的心听闻佛法了，在金刚寺大殿里面很认真的听了，但是一走出金刚寺，完全万缘放下了哈，这个万缘放下用错地方了，完全都把佛法完全听到了都不记得了。然后这样子左耳进啊右耳出，就像那个器皿啊，哦，就像一个杯子或者碗啊，底下有很大的漏洞破洞的嘛，哦，法进去就漏掉，法进去就漏掉。其实这三种过失是我们常常容易犯到，尤其第三种，哦，我们发现听法听的很多。尤其现在这个时代，好 ，YouTube 上面打开，所有有名的法师，不管是藏传的、南传的、北传的，全部有；不管是法师、居士，全部有哈、哦。所以听法太容易了，太容易，可是我们的心态却没有真正调整好。好、哦，所以这三种是第一个断气三过的过失。那要依六种想，哪六种想呢？第一个，对于自己要当作病人想。我们要想，我们听闻佛法就像是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生病了。我们生什么病呢？我们生贪嗔痴的病啊，我们有妄想的病，有执着的病，有昏沉的病，有散乱的病，这是我们生的病哦。所以，如果从禅修的角度来讲，严格讲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精神病患哈、哦，这样你明白吗？只是病的程度不同而已了哈。哦，所以我们的心有散乱吗？好，有昏沉吗？所以我们的精神其实是不健康的。第一个要把自己当作是病人想，第二个要把说法的法师当作是医生想。好，我们来听法，就把法师当作是医生。第三个，把听到的佛法当作是药物想，就是我们在服药哈，法师讲的这个法，好，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药方，一个我们治我们病的药。第四个，把听到的法如说修行。如说修行就是你把听到的法用来对治自己的习气，察过去习物质期，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然后透过禅修慢慢把你的心念万想心沉淀下来，透过我们的五庭心观对治自己内心的贪心嗔心痴心，这样把修行就当作是疗病想，治疗自己病的想。那以前大师父常讲啊，你看我们在生病的时候看医生的心啊是多么的殷重，是不是？ 用一种非常急切，赶快要看医生，然后希望看到碰到这个医生是最有名的，是最好的，然后他开的药能够赶快治好我们的病。我们看医生的心是这么的殷切殷重心，所以但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样的殷重心用来用到自己身上，这就是我们必须应该要去思考的。好，也是为什么我们学佛不得力，也是这个地方殷重心不够，殷重心。那第五个呢，是对佛呢当作是善事想，就是与如来所起最大的善知识想。如来是我们最大的善知识，因为佛是智慧觉悟慈悲圆满的圣者，我们依佛来学习。那随念世尊是说法的法师，把说法法师也当作是世尊在面前为我们说法，对于说法法师当作如佛现前来说法的这样子的一个观想。哦，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说法法师是不是佛那不重要了，重点是你把它当作是佛，你就得到自己最真实的受用。这个就是有时候说说法人没开悟，听法人开悟了，其实就是这个道理，要明白吗？哦，因为我们内心的一份恭敬，一份殷重心，消一份的业障，增一份的福慧，十份的恭敬心，十份的殷重心，消十份的业障，增十份的福慧。哦，它就是这个道理。最后一个，对于正法起久住想，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希望佛法如世间的明灯，黑暗长夜的明灯不要断绝，所以我们不但把听到佛法意识在心里面，我们把如实修行得到佛法力再传播给身边有缘的众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一切有缘的众生，希望让佛法永住世间，在家居士护持三宝，出家众能够弘扬佛法，四众弟子共同的把佛法让世间能够在久住，正法久住。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具足的六种的观想，其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叫正闻熏习。所以我们用刚才的断气三过跟一六种想，我们去检视自己，我们在听法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得利益，我们有没有缺乏了这些的一些观想，在听法之前的意乐安利有没有正确的确立，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叫正闻，正确的听闻。熏习，熏习就是把听到的佛法的这些名言种子栽培到我们的心中，种下栽培我们的一个大乘佛法或者是佛法正法的一个善根种子，而这个种子是最清净的法界等流，这样明白吗？好，所以那由这样子的一个正闻熏习的清净法流，这法清净法界等流的种子，就可以引申我们未来解脱的善根。我们种下这个善根，好，《法华经》里面讲，一路耳根永为道种，若远若近啊，终因失脱。好，所以当我们听到一个佛法的一个，把法栽培在我们的心中，栽培下这份出离的善根之后，我们这样子的种子，或者是远在未来生当中，或者是近当生当中，若远若近，终因失脱。终将会因为我们曾经栽培过这个善根而得到解脱，而得到成佛，成就佛道。好，这就是一开始，好，我觉得是跟大家来谈一谈一个听法的观念，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平时听法听得多，可是这份的殷重心却没有真正产生，所以没有一种殷重的心，你那个法在心中刻下的痕迹啊就不深刻。好，所以剑桥这里有做了一个譬喻，佛法在我们心中留下的印记有三个等级。第一个等级就像是海边沙滩上写下的字，一阵的风浪水过来就不见了。第二个等级是在沙土里刻下写下的字，它可以保留的久一点。第三个等级是在我们岩石传经石头上刻下的字，经百千年而不磨灭。所以我们如何让我们的心中留下的这个佛法的种子是能够像岩石上刻下来的，经百千年而不磨灭呢？第一个就是要正闻熏习，我们要以殷重恭敬心来听法。第二个，听法以后你要如理思维。第三个，要如说修行。当我们如实的把佛法体验到，自己有所体验之后，化为你生命的一部分的时候，那就是如同岩石上刻下的痕迹，经百千年不会磨灭，而且你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你，就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 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佛法它不是一个离开我们的生活生命另外找个什么东西，它是提升你生命的品质，让你的生命更加显现你的光明，显现你的慈悲跟智慧，然后去做自利利他的事情。它是其实是我们提升生命的什么 level、哦、提升我们生命的 level、哦、OK 好、哦、这是一开始、哦、我想跟大家谈的一个听法的观念。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来进入一个佛说四十二章经的一个内容、哦、那在开始之前呢，先讲一下为什么、哦、建桥要选这个、哦、这个偶一大师著的呢佛语教三经简呢、哦、因为啊、哦、偶一大师是明朝的人，印光大师对他做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哦、推崇跟一个赞叹的话，叫什么？宗圣教义两融通，所悟于佛无异同。在明朝，偶一大师是一个开悟的、哦、一个祖师，他的宗门禅宗24岁双净山大彻大悟、哦、他悟到什么？性相不二的道理。那24岁大彻大悟，他对于唯识的教理、天台的教理完全都非常的通达，中观天台、唯识、净土，包含他对戒律也非常的注重、哦、他有感于当时的出家众对戒律松弛，然后身格非常的败坏，所以他提倡戒律。他那时候自己越战越了好几次、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明朝的一位大师，称为 明朝四大师之一。那一个开悟的人祖师，他所写的东西就比较我们可以为我们所依，也就是他的自见观念我们就可以来参考来学习、哦、这个就是我选他一个最主要原因。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谈四十二章经呢？其实在这今年选这个课之前，剑桥列了很多、哦啊啊、因为大师说你自己去选一个主题吧、哦、我就写了很多、哦、还有开什么什么什么达摩二入四行观啊，还有什么大圣起信论啊，还有什么教观甘宗啊，什么之类的、哦、他说哎呀这个不好不好不好的，他说就佛说四十二章经好了。我说这个会不会太浅了一点、哦、我就讲你们好像听法听了这么多，这个会不会假北霸那样、哦哦、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不会，这个不要讲得太高。后来剑桥自己啊是恩师这么说了，我们就依教奉行、哦、我就在准备这个四十二章经过程中发现，虽然我以前也曾经讲过，可是我发现佛陀的言语哈、哦、它是可深可浅的、哦、可深可浅的，也就是说看我们是深者见深浅者见浅、啊哦、所以我们如果用不同的心境来看待它的时候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哦、所以我这次在准备过程中又发现有不同的一种体会了、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哈、哦。一开始你们的那个讲义都有吧哈、哦？你们打开应该是37面嘛哈、哦。从37面我们这来看，一开始先解释一个经题哈、哦。在解释经题呢哈、哦，这边讲啊，经题是通别合举哈、哦，有看到吗？37面通别合举。这个通别合举啊，一般在任何一部经有通题跟别题的哈、哦。那我顺便这个也把哈、哦。这个例题啊，一个经典它立一个题目，古来有7种的例题方式哈、哦。哪7种呢？叫单山、复山、具足一。单山单独的单，复就是重复的复，具足单山、复山、具足一。什么叫单山呢？就是以人立题，或者以法立题，或者是以譬喻来立题。人立题的经典有什么？譬如说《佛说阿弥陀经》，或者。譬如说维摩诘经，有没有？它是以人来立体的。第二个叫法，以法来立体的有什么呢？有涅槃经、般若经。第三个以譬喻来立体的有什么呢？像梵网经、大宝积经。好，大宝积就像很大的珍宝堆积起来的，很丰富的600卷的大宝积经。那这是单山。再来复山呢？复山就是人法、人欲、法欲，把它两个混在一起叫复，大家明白吗？所以人法是什么呢？人法譬如叫文殊问般若经、优婆塞戒经。文殊是人，般若是法，所以人法。那优婆塞戒经，优婆塞是人，戒是法。 那第二再来第五个是人喻立体，以人跟譬喻，譬如说如来狮子吼经，如来是人，狮子吼是譬喻。那第六个是法喻立体，以法跟譬喻来立体，譬如说什么妙法莲华经啊，妙法莲华经，妙法是法，莲华莲花是喻譬喻。譬如说什么，我们今天送的什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哈，金刚是一个譬喻，般若波罗蜜是法，以金刚来譬喻般若波罗蜜的一个坚固不可摧，好，它的一种般若智慧的一种哦，坚不可摧的，可以破一切的邪说，破一切的邪魔外道，哈。OK， 第七个人法喻，最后一个例题的叫具足一，具足一，譬如说我们的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大方广是法，那佛是人。华严是譬喻，好，这叫具足一。这个就是古来立这个经题，就不出这七种的例题。那我们这个四十二章经，佛说四十二章经是哪一个例题呢？人法例题，有没有？哦，佛说是人，四十二章就是法，所以他这边写人法双章，哈，就是要人法来例题。那佛说四十二章经叫别题，好，而经呢是。通题，哦，通题，通就是通一切经典，所以一切大小圣的修多罗，修多罗就是经藏的意思，哈，哦，经藏的意思，同名为经，所以佛说四十二章经，六字是别名，哈，哦，是这个就是这个道理，哈，哦。OK， 这边讲过，那我们来看什么叫佛？佛呢，梵语叫佛陀，此方为觉者，佛就是觉悟的意思，要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呢，不同于凡夫；觉他不同于恶圣；觉满不同于菩萨。即是释迦牟尼如来万德此尊于娑婆世界之教主也。好，哦，这段是在讲什么？是在讲说啊，我们学佛，学佛在学什么？其实学佛第一个要先学自觉。那自觉展现在哪里？什么叫自觉？一个修行人，他能够不断地用佛法来自我的常常反省检讨惭愧忏悔，这就是一个自觉的开始。他但自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叫若真修道者但自见己过，不见世间过，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他常常是能够自我反省的。而我们在自觉觉他觉满这三东，第一个要最重要要做的是什么？先自觉，哦，所以我们很多菩萨有时候学佛呢，学错方向，就是常常去看别人的过失，用学受的戒法去看别人有没有持戒清净，用学的经典的道理去衡量别人有没有如法，这样呢你就会发现全世界的人都是妖魔鬼怪，哦，没有一个是如法的了，哦，那你就会觉得在这世间实在是太痛苦了，哦，其实呢是我们自己是最大的问题，哦，那其实这就不是学佛正确的方向，应该是要看自己，好，看自己，关照自己，从自觉开始。当我们能够产生自觉以后，我们就不是一个凡夫了，好，就能慢慢的什么察过去习悟自期了，好。OK， 那再来呢，哈，看这个说，说就是悦所怀的意思，哈，悦说又头痛悦，喜悦的悦，好，喜悦。乐呢，就是唱乐所怀。佛陀呢，以度化众生的一个慈悲心，他能够说法利益众生，心里呢就感受到非常的欢喜。那四十二章经呢是一个数目，所以这个四十二章经啊，是从祖师大德呢，从一代的实教当中去摘选呢最切要的，就是最重要的，把它截录起来。因为考虑到初学者，好，初学者他呢，我们的经典这么的浩瀚无涯，不知从何下手，所以呢，就从一切经典当中截录出一些关键的，跟我们修行有密切相关的，选出这四十二段的一个内容，像小品文一样，哈。那四十二章经，从我们历代祖师以来都非常的推崇，哈，就是佛遗教三经啊，都是历代祖师非常重视的，因为可以他说是一个佛法的基本的一个大纲，哈，包括剑桥从初学佛开始，那时候亲近莲英寺斋戒学会，唱功师父那边他们就是都是初学的大专生， 还是初级学佛的，都是先讲《佛遗教三经》哦。后来进条出家的，读中台佛学院，哦，我们也是从《佛遗教三经》开始学哦。然后不但学，我们老和尚就告诉我们，《佛遗教三经》全部要背起来哦，全部背起来。而且我们从大学部一年级一直读到研究所，每一次考试默写《佛遗教三经》是必定要，它是用抽的啦，不是全部默啦，必定要考的，必考的。不是说我们大一背过就算了，他不是，连到研究所还继续教你，他就是要让你什么留下深刻的印象。好，所以我觉得历代的这个祖师大德，他们这样子重视这三经是非常有他的用意的。哈，进到自己后来在学习过程中，他可以奠定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的基础。包括你看《佛遗教经》是这三经，它其实是一个跟戒法很相应的。日常生活当中身口意的一个行为规范，啊，行为的一个标准，它就是一个 经典当中的戒法了，经典当中的戒法，哦。那八大人觉经其实就是一个菩提心的一个缩小的菩提心在里面展现的一个怎么样发广大菩提心行菩萨道的一个纲要性的一个在里面在谈论的，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佛遗教三经，哦，是我们在初学佛很重要的一个基础。而这当中所讲的道理虽然谈事比较多，可是谈理也有相当深入的理，哦，包含这里面其实开头没有两章，第三章就有讲到那个一些诸法实相心性的道理，那是很深的，哦。那大部分呢就身口的事相跟我们起心动念的造作的一个怎么样来独立思维的部分，佛陀都在教导我们，这是一个我们非常可以好好来学习的一个，哦，帮助我们打下一个坚实的佛法的基础。所以常常会有人说，师父我怎么听了那么多，听法也听了十几年二十几年，可是为什么总觉得行门不踏实，现在要怎么做怎么下手。其实佛四十二章经就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下手处，哦，你把每一章背起来，然后每一章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关照自己，就是我们的一个下手处，哦。 OK，哦，那我们这个哈，哦，简单这样讲过哈，哦，再来就看到翻译者哈，哦，简单介绍一下后汉的迦叶摩腾竺法兰同意哈，哦，这个为什么所有的经典呢要把这个翻译者把它列出来呢？这也是我们讲的一种取信于后人，哦，一种我们讲的证明取信，跟大家讲这个经典不是没有来由的，是某某人译的一种证明哈，哦。后汉呢，后汉就是东汉，哦，要知道汉朝有西汉有东汉，前汉就是西汉，哦，那后汉呢就是东汉。我们先讲一下，哦，这个迦叶摩腾，迦叶摩腾跟竺法兰尊者这两位尊者都是阿罗汉，哦，是非常有功夫的。他们呢当初呢就是因为，哦，皇帝啊在大殿上，哦，那时候是汉明帝永平三年、哦，大概就是西元六十年的时候，啊，西元就是我们也叫公元，啊，西元也叫公元，公元差不多六十年的时候，距离现在呢，哦，将近两千年的时间。在晚上的时候啊，这个皇帝啊就梦到有一个会发光的黄金的金人，哦，然后呢他的头顶上有圆冠，哦，有圆相冠，然后飞到大殿来，在大殿上面这样飞行飞的，哦，放着金色的光明飞到大殿里面。他白天醒来以后啊就去问他的大臣，他说啊，诶，哦，我做了一个梦啊，这个梦有这样一个情形，这个是谁啊，这个是何方的神圣呢？这个有一个见识广博的太史叫傅毅就对他说啊，臣啊听说这个西域啊，西域就是当时的印度啊，哦，在这个，哦，这个西方这边有一个神号之为佛，哦，当时他们都叫神明嘛，这些他们神仙都叫神仙或者神明，那他们不知道叫佛，他是说当时有一个西域的神，印度神叫佛，那陛下呢你所梦的这个梦嘛应该就是在西域的这个佛。那他说呢，其实这个在历史上已经有所见证，就是博士王尊啊也在奏明这个皇帝，他说啊在周书易记里面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记载这样一个公案，就是佛诞生于周昭王二十六年，当时啊江河泛滥，大地震动，哦，那五色的光明呢冲到这个太微星，哦，太微星 那太史这个苏由皇帝就命令这个苏由太史啊去卜卦哈，因为有那个异象嘛，哦，天地之间有异象，当时的卜卦他们很厉害，哦，一卜卦呢就说啊有圣人出世，哈，当时就是佛陀哈出现在这世间哈，就是西方大圣人出世，然后再一卜卦说经过一千年以后他的教法将传来中国，哈，然后当时周昭王就命令当时大臣磕石头埋在地底下，哦，留给后人，哦，后来这个历史上有做了一个这样的记录。到了周穆王的时候呢，乾坤震动，有白虹十二道啊灌到，哦，灌到天上。那这时候再一卜卦，太史的益多卜卦呢说西方大圣人入灭了，就是佛陀入灭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史书上，哦，其实都有记载，哦，佛陀的这个出生跟入灭，所以一个圣人出世吗，哦，其实中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这个意思，叫什么圣人出黄河清，有没有，哦，圣人出现在世间黄河就变清了，哦，孔子那时候出生的时候听说黄河是有变清，哦，那最近听说黄河这几年又有变清一次，哦，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又有圣人出现在这世间了，哦，嗯 OK， 所以我们一个圣人出现在世间它是有一些对象的，哦，所以那汉明帝呢就在七年，哦，永平七年的时候就命令郎中蔡英中郎将秦景博士王尊总共18人就到往西方去求取经，哦，去找佛像找佛法，然后看人们引出家师父来到中国。当时遇到了印度就碰到了什么我们翻译这部经典的尊者叫迦摄摩腾诸法兰尊者，哦，并且呢载了很多的用白马载了很多经典回来中国翻译，哦，有佛陀的舍利，有这个佛像，还有一些经典，而42章经就是在当时的情况再回中国然后翻译出来最早的经典。那这个迦摄摩腾尊者，哦，他是非常有修为的，哦，他的禅定啊神通啊智慧非常高，他其实是一个虽然现罗汉身但是他也是一个菩萨型的大罗汉。他曾经讲光明经，两个国家要打仗哦要战争哦，他就讲光明经，讲光明经光明经，然后就化解了两国的战争，哦，你看所以是非常有威德力的一位阿罗汉尊者。所以他们就来到中国，哦，然后皇帝啊就非常的欢喜。那白马寺其实寺在汉朝时代是一个什么就是对外的官署，就像我们的外交部的一个官署，哦，部是一个官署。那为什么寺，哦，寺啊寺就是一个官署的意思，哦，那为什么叫白马寺呢？因为他们经典是用白马驮回来的，所以就叫白马寺，哦，所以以后呢寺院就统称为寺，哦，其实寺在汉朝时候是一个对外的官署的名称叫寺的，哦，是 OK，哦，后来从这个时候开始后来寺院后期寺院 都叫这个寺，哦，是到了14年的时候，永平14年皇帝，哦，永平皇帝汉明帝14年的时候，这时候碰到一件非常历史上非常有名很轰动的事情，哦，就是呢佛道之争，佛教跟道教之争。当时啊三山五岳的道士以楚善信为代表，道士在以前是非常有修行的，他们也很有修为的，他们有五神通，哦，他们因为也有在修习禅定，所以他们能够呢就是在虚空当中飞行，也会用咒术啊变化，也可以呢哦可以就是化出火或者生出水，他们自己就可以种种的在水上行走啊，也可以隐身术隐形，哦，像这种隐身术到现在有的人都还有，哦，所以道士当时呢是有很有这些功力这些神通的。他们就以为说觉得说看到皇帝啊这么的信奉佛法而且尊重出家众就很不欢喜了，哦，因为他觉得他们的供养还有皇帝对他们的重视都那个宠幸啊都被出家众佛教夺去了，哈，而且他说这个是外来的一个宗教，哈，我们不应该去信这个的，哈，甚至有上表啊去跟皇帝来奏请。然后后来皇帝呢他们就上表来说要来跟佛教来比试谁是正教谁是邪教，哈，谁是真的谁是假的，来比功夫就对了，哈。后来皇帝说好啊这样很好啊，哦，那个有戏可以看怎么不好呢，皇帝也是喜欢热闹，他说好啊那就到正月十五的时候，那天呢就集合文武百官，哦，当时的这个洛阳城这些百姓啊全部集合来， 然后在白马寺的外面，就因为官署外面平地很大嘛，就一边呢、啊，东边就摆这个道士的法宝、经书、法器什么的，还有他们的圣像，道士的这些圣像。那西边呢，就以佛的舍利子啊、经典啊摆在西边，然后就供着，就供着。然后两边都用很多的檀香木啊堆起来，干嘛要把它烧了？看哪一边被烧掉，那个就是假的；哪一边没有被烧掉，就是真的。哦、你看这一招也很绝哈、哦，所以他就用这一招哈、哦，两边来烧哈、哦。当时呢，在要烧之前呢、啊，哈、哦，这个楚善信为代表的这些道士啊，就绕着这个坛，绕着他们西边这个坛啊，这他们的这些神仙呐、啊，哈、哦，还有这些经典呐、啊，道教经典，就涕泣祈请，好、哦，就是非常的悲切。痛就是那种那至诚恳切，然后流泪的祈请天尊，天尊他们是叫天尊嘛，就是这些神仙啊、天尊什么什么道君啊，这些然后请他们来慈悲加持，可以让他们这个正法久住，他们道教的正法久住，所以这时候就表达完了之后呢，就用旃檀柴来烧这个经典，希望它没有损坏，可是一点火一烧全部化为灰烬了。而佛教这边呢也是一样，就去烧，结果呢舍利子都放光，经典都放光，而当时呢道术呢他要在皇帝面前显现他们的神通啊，可以升飞到天上虚空当中飞行啊，可以入到火里面啊，可以在水面上走啊，隐身术啊，全部都不灵验了，全部没办法做了。所以不是他们，我们在台湾也是嘛，听你来讲说你碰到那个当机啊，他们在那边跳机的时候你就念大悲咒，念一念他跳不起来的，也是有这个感应冲低，我不过还是不要触脑众生的，你还是不要随便，这个是听说是有这样子。那当时呢，这个迦摄摩腾啊就飞到虚空当中，因为五色舍利子放五色光明嘛，直上空中，然后那迦摄摩腾呢也以阿罗汉的十八神变飞到虚空当中，在空中行、空中坐、空中卧，头上出水，脚下出火，头上出火，脚下出水，显现十八神变的神通，然后在空中合掌，他说了一个偈子叫浮非狮子类，灯非日月明，池无巨海纳，秋无松月龙，把云垂世界，把雨论群门，显痛稀有事，处处化群门。这是在讲什么意思呢？那这狐非狮子类，道士就像狐狸，佛法就像狮子吼，佛教就像狮子吼。那你狮子一吼，百兽就趴下去了，就没办法比的。狐狸就是狐狸，狐不是狮子，同一类的。灯非日月明，灯的光明，我们灯的光明跟日月光明是不能比的。谁是灯的光明啊？道士的法术是灯的光明，道士道家的智慧就像这个灯，然后对不起啊，佛法的智慧呢，当初当中呢显现出来智慧，就如同呢日月的光明，照遍世界。池无巨海纳，一个池塘呢、啊、所容纳的水是有限的，形容啊这个水就像智慧之水啊，福德之水。而呢我们佛法当中呢成就广大的功德的佛菩萨呢，是像大海一样成就的广大的智慧跟功德，所以池无巨海纳，池跟巨海是不能比。秋无松月龙，我们一个小山丘跟一个广大高耸的一个这个山岳是不能相比的。秋无松月龙，法云垂世界，佛法之云啊垂布世界，法语论群门，佛法的甘露法水滋润一切的众生啊，显通稀有事，处处化群生，就是我今天来显现这十八神变的神通，这样是稀有难得的事。而舍利子显现五色的光明，也是佛陀的一种神通加持力，那这都是很稀有难得的事，处处化群生，就以当时的一个因缘需要利益众生的时候，就显现这样稀有的事，在做利益众生的事。哦，在当时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啊，哇，所有的与会大众 感动不已啊，非常的赞叹跟感动。而天人这时候也来天奏奏天乐，好、哦、上花天玉宝花，然后天中啊敏奏的这种天乐敏空，大众都觉得非常的欢喜，从来没有过有这么稀有的事情。而当时呢，总共有多少位出家呢？1400多位出家，这当中王公大臣就有200多位。而道士呢，改信佛教的皈依佛教的六七百位的道士就转为，然后后宫这些啊嫔妃啊什么宫女啊，有200-300人都出家去了。在当时情况下1400，所以当时呢一下子人满为患，皇帝就盖了10座的寺院，要来安顿这些出家众哈。所以大师傅讲得很对哈，其实啊说破嘴皮子啊，不如到空中飞一下哈，然后出家这里马上就满了哈。你看这个迦摄摩腾一飞到空中就1400多位出家哈，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哈。所以各位师父，师父们，我们好好加油啊，努力加油啊。OK， 好，这是一段哈历史上很有名的公案。而这个佛道之争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25史的《汉书》。大家有因缘，你们去查这个历史是可以查到的。我们历史上25史的《汉书》明确的记载了这一段的历史，哦，所以是很有意思的。OK， 好，我们把这段的一个因由来讲过了以后，我们对42章经就会更加的认为稀有难得了，对不对？哦，好，我们再看哈，第一段哈，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第一段哈。世尊成道矣，作事思维。离欲极尽，是罪为圣，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地法轮，度焦成炉等5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语，求佛禁止，世尊教次，一一开悟，合掌即诺，而顺尊次。这一段呢，是在叙述三宝出现在世间的一个缘起，也可以说是42章经的一个经序文。我们知道一部经它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一个叫序分，第二个叫正中分，第三个叫流通分。序分就如同我们的头，正中分如同我们的身体，流通分如同我们的手脚。而这样子的判别是什么时候开始判的呢？是从晋朝的道安法师开始所判的，所以自古以来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判法流传下来。当时道安法师认为经典，通常佛陀讲的经典都有这3种的一个段落，叫弥天高判，因为道安法师的也叫弥天，一个道安弥天，一个是智，一个是号，智道安号弥天，或者是智弥天号道安，反正就是这两个，一个是他字号，所以叫弥天高判，千古同尊。弥天就是讲道安法师的这样子高明的判经的方法，是千古以来都共同遵守的，这个三分法。那在这个经典当中的一个叙述，一个三宝升起的缘由呢，是要让我们一个学佛人了解三宝是如何出现在这世间的。好，我们身为一个佛弟子，有人问你说，那你三宝是因何而有的呢？如果我们一个佛弟子连三宝怎么样出现在世间自己都不知道，那这样子就有点惭愧的。所以我们应当要了解三宝是怎么来在这世间升起的一个因缘。那所有的经典它呢有分成2种序，一个叫通序，一个叫别序。通序呢也叫正训序，正训序就是证明的，我们为了让大众取信跟有一个证明，说这是佛陀所讲的经典，用6个角度来证明这部经是真实的。好，那这6种的正信叫证明呢，是哪6个部分呢？好，这边其实有写，好，你们看一下，这边偶一大师有把它列出来。第一个叫法体，法体你们就也知道，法体其实叫做信呢，好，就是信心的信。能闻就是闻，你看我们听一般经典，不是读《金刚经》里面，或者是《阿弥陀经》里面，不是有谈到如是我闻，有没有？如是就是法体，佛法这个体，佛法的来由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如是，是从佛陀所讲的这个来的，是从佛的 这个大慈悲大智慧心当中流露出来的法语是法体。因为佛讲的我们才能生信吗？起信心吗？好，这个叫法体。第二个能闻，如是我闻，就是能听闻的人是谁？如是我闻。所以如是就是法体，我闻就是能闻。第三个机感，机感就是时间点。就像我们在讲一件事情，你必须要人物时间地点都要把它讲清楚。他这边就讲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在印度不注重时间的国家，他没有像我们中国的记录，什么岁次多少年或者是多少年，他没有不注重这个，他是一时一时。所以你看那个阿弥陀经讲的一时佛在舍卫国，当时一时在那个一个当时那个时间叫机感。第四个教主，教主就是佛陀。第五个处所地点，在舍卫国或者是竹林精舍或者是哪里。第六个同闻，就是听法的大众叫同闻。所以你看底下就讲了，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那这一段文呢，我们在这个一开始的这一段文当中的这个呢六序六种序呢稍稍有点不同，不同我们看一下哈，他这边有把它列出来。世尊就是标教主，就是主，就是主。成道矣，就是他的时间。那鹿野院中呢，鹿野院中就是他处所，标处所。焦成炉就是能闻的人，富有比丘就是所闻的大众，法轮呢跟教次呢就是信。所以正信序简单用六个字来代表，这是以前经常自己背诵的一个方式，叫信闻识主处众。信闻，信相信的信，闻听闻的闻，识时间的识，信闻识主，主就是主人的主，说法主，处就是处所，众就是大众，要信闻识主处众，背这六个字就背起来了。OK， 好，再往下看，那这一段文呢，这个是正信系，就是在目的在什么，在资助我们，在让我们升起一个真，争取一个就是真信的意思。我们现在不是有真信社吗？真信社，就是去真信你的那个信用。那佛法也是一样，他用这六种的证明在真信，这是佛讲的，这是真实的。不像外道，外道的经典呢，他的经典或者是他是说他的由来是从天上传来的，或者是他是用那个起机或者伏鸾他写出来的。所以外道的经典他不像这个佛法，他是有非常清楚的一个来历的，我们讲的是有一个传承或者是一个一个因由的。这个就是为什么说佛经都要标正信序，都有它的一个这个道理在。那这一段文呢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最初呢世尊成道语这一句是第一个，是在总笼统的在叙述一代实教升起的因由，是由世尊成道以后才说法说出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段呢是作事思维离欲极尽是最为圣，住大禅定降诸魔道，这是第二段。这一段是在讲什么呢？在追叙啊他的成道的一个缘由。其实除了追叙成道的一个缘由，世尊是怎么样修行成佛的这个缘由呢，这个过程其实也在开展对于我们后人要怎么修行的一条路了，也在讲给我们听。这里其实隐含着什么？隐含着戒定慧三学在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你们注意看，离欲极尽是最为圣。离欲极尽其实就是要我们持戒。什么叫持戒？摄心为戒，心不攀缘外境，根立于不取于相，不取相，不取随行好，收摄六根，都摄六根。那我们的心离开了外在对五欲六尘的染着，而内心得到了一份极尽明了心安住。这个就是透过持戒你能够呢摄心。所以摄心为戒，那依戒生定，由这样子摄心以后产生的清净心，我们就安住在禅定当中，这是修定了。由定之后发起无漏的智慧，断除烦恼，你看降诸魔道。魔道不是外在的魔道，是我们内心的烦恼魔、五阴魔才是我们真正的魔。所以降服了我们的这些内心种种的烦恼，叫烦恼障、所执障，就是我们的魔。这里就是隐含着佛陀自己是透过什么戒定慧三学成就佛道的，而我们后代修学者也应当要走这条的路，叫勤修戒定慧，然后呢熄灭贪嗔痴，其实就是这条路。 那第三段呢，于鹿野院中转四地法人度交成炉等五人而证道果，好，到这个地方证道果这三句呢是在讲个别的在叙述转法轮的一个开始，好，转开轮开始，最后面第四个呢是从富有比丘一直到后面而胜尊士，哦，这是最后面的一段，哦，最后面的一段，这是在叙述此经的一个发起，其实就是一个发起序，哦，发起序。所以一个一段的每一段的经文它有两个序，一个叫正信序，正信序就是用六种成就的，哦，刚刚六个点。那发起序就是这部经各个发起的一个缘由，叫发起序，个别的缘起，个别缘起叫发起序。好，我们简单先把这个主要的一个架构讲完。好，我们来看里面的内文。好，内文世尊呢，什么叫世尊？就是我释迦牟尼如来乃天中之天，圣中之圣，乃是一切器世间众生世间正觉世间独称为尊，世间最为尊贵的。好，因为他的福德智慧功德神通都成就圆满了，福报跟智慧都是最圆满的，所以世间之尊。什么是成道？成道呢是在讲说啊，如果是在讲世尊成佛道啊，这个道是成佛道，成道有成阿罗汉道吗？有成辟支佛道，有成菩萨道，这里在讲的是什么？是在讲世尊成就圆满的佛道。好，是在讲成佛道。那世尊成佛是多久呢？好，世尊成佛如果用阿含经的角度看，世尊是这一辈子，哦，才19岁出家，30成道，视现种种的，在这个菩提树下成佛，夜读明心，成就圣道。这个是他只是视现的一个事迹。如果从梵网经的角度，你看读梵网经，五经来此世界8000梵，释迦牟尼佛已经来这世界8000次了，视现成佛8000次了。那如果从法华经，哦，那就更远了。所以法华经里面说什么呢？说佛陀其实成佛道已经经过不可说微尘数劫，不可说微尘数劫，真实的来讲这叫开机显本，啊，整部法华经就四个字可以讲完了，第一个叫机，第二个叫本，第三个叫实，第四个叫全，叫全实本机，就是整部法华经的一个重点，就四个字，哦，所以佛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示现，来这示现度化众生的一个事迹，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所以在《法华经》的受量品当中呢，也是说明这个道理。他说什么？今为此土有缘众生，为了度化这一类的众生，这里的众生，所以在过去人寿20000岁的时候，他就在迦摄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就示现像弥勒菩萨，现在弥勒菩萨一样，就示现什么？就是一生不处的菩萨。然后呢，上生都算内愿，下辈子就要来成佛。所以迦摄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一尊佛吗？他在迦摄佛时代示现要地补成佛的，好，然后等迦摄佛入灭之后，这一世释迦牟尼佛就示现真正成佛，好，是这一世。所以这样子呢，还是一种机，还不是真正的，还是一个示现的事机，好，所以真实的来讲，佛陀在世间成佛多久了呢？释迦牟已经经过了不可说微尘数劫，好。不可说微尘数劫，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其实金条自己看到这个会有一种很深的感慨。你们听这个不要只以为听故事哈，师父你讲这个故事，你们没有感觉吗？感觉什么？感觉佛陀为了我们已经这么久的时间，不惜生命的一直来世间度化我们，就是你们赶快出离吧，不要再在生死轮转呐，啊。而我们在迦摄佛时代。佛陀在经典里面讲说，我们这一生会来学佛，就是曾经在迦摄佛时代跟佛陀结过缘，哦，甚至在佛陀时代呢都听过佛陀讲经，我们这一生才会成为佛陀的弟子，就是来三宝的弟子来学佛。而我们无量劫来其实跟三宝都有很深的缘，可是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出离呢？要劳烦世尊一生一生一生一生不断来世间来示现来成佛来利益我们呢？因为我们刚强难化，哦，我们非常的刚强难化，哦，就像地藏经里讲的，哎，很苦的时候就想赶快要学佛修行，认真的修戒修定修慧，然后没有钱要想办法，只有100块要挤50块出来布施，哦，终于你慢慢慢慢有钱了，有福报了，你就开始利用你的福报什么吃喝玩乐贪嗔痴，就是做种种的吃喝嫖赌的事情，又造业了，造业以后下辈子又轮回受苦了。 我们就常常干这种事情啊。所以让世尊啊劳烦辛苦，一辈子一辈子的一直不舍弃我们。而我们想到我们就是那个离家出逃的孩子，一辈子一辈子的要背离父母而离家，所以我们想到这个，自己要生起一种很惭愧的心，说好，我这一辈子不要再错过了，我这一辈子好不容易碰到了佛法，碰到了净土法门，我今生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让世尊这么的辛苦了。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这样子才是报佛恩啊。无量劫来佛陀对我们的恩德我们怎么报呢？你看看，讲这个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讲的佛陀那种无尽的慈悲，不舍一众生，无尽的无量劫，他就是一直来一直来，就是为了要把你拉拔出来。所以看到这个，其实我们要起一种很深的就是这种感恩的心。OK， 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那佛陀呢，我们在这世间的视线是什么时候呢？这顺便跟大家讲一下，佛陀在兜率内院在视线地补佛位的时候，以他的天眼观察世间度化的众生的因缘成熟了，也就是说人寿百岁的时候，我们讲3000年前或者2500年前都可以，人寿百岁的时候，这一土众生的度化因缘成熟了，他就呢舍兜率降王宫，投胎叫摩耶夫人的他的母亲叫摩耶夫人投胎，他的父亲叫净饭王，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出胎10月从右胁降生。有人说，师父这个是在讲神话嘛，所以有一类注重考据的人就说这个是不对的，是在神话故事。其实我们这世间太多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在佛经里有讲啊，那个奈女啊，奈女是从奈树的这个花跟果实当中生出来的一个女生啊，就从树的花果里面长出来的。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凡夫的情见来揣测圣人的境界。所以曾经就是有一个出家众，他就是类似做了这样子的诽谤，说这个根本是错误的，一定是这个是后人杜撰的，佛陀怎么可能从右胁降生呢？然后他就到处的去散播他自己这种言论，自以为是的言论。后来他得什么果报呢？后来呢他得了很重的病，不能大小便，就要在旁边右胁这边开一个洞，然后大小便从这边拉出来，要从这边出来。你说怎么可能人大小便从右胁拉出来呢？对啦，不可能啊，还是可能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自己有时候在听闻圣教的时候，不要用凡情测圣意。有时候佛菩萨的神通事迹那个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没有办法用凡情揣，我们先用一种仰信，先大胆假设，但是你小心求证，不要说错话，以后自己果报就很不好。那从右胁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周行7步，就是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说三界无岸犹如火灾，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一出生这个孩子就讲话了，你会觉得说这怎么可能，这又是在讲神话了。不是不是，其实你会发现像剑桥自己有个亲戚，一般小孩子到几岁才会长牙齿？1岁还是2岁还是3岁会长牙齿啊？1岁嘛，至少1岁以后嘛。我有一个亲戚啊，我的那个小表妹一出生里面牙齿就好几颗的，她妈妈以为是怪物要把她丢掉的，有没有？所以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是不可思议，我们觉得怎么可能一出生就有牙齿，然后妈妈以为是怪物，心生大恐慌要把她丢掉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不能用凡夫的心情去想，那个众生的业报千差万别。那自父视为童子，就慢慢长大了嘛，然后学了很多，他学什么像什么，文武全才，他的这些学这些文学啦、诗书啊，还有才艺啊，学什么都是超过，都是当时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然后学武艺呢，也是当时武功第一的。那大家会说佛陀怎么这么厉害，那这样子啊我们永远跟不上呢？要晓得书到今生啊读已迟，佛陀这样子的一个智慧神通功德呢，他是过去生生生世世行菩萨道累积来的。也就是说，譬如我举个例子，各位如果你今生如果像学医学的，或者帮别人治病的，你下辈子你一碰到医书一看就懂了，OK， 好，一看就懂了，一学就会了，而且你的医术可能就非常好，在当时没有人超过你的。你这辈子学音乐学钢琴的，你下辈子一碰到 一看像那个莫扎特七岁就会弹钢琴，就弹得很好了。你说这个怎么可能？我们生生世世带着我们上辈子的一个记忆来到这世间的，哦，所以这是绝对是有可能的，哦。那佛陀到了这边是写年29，哦，有的是19，没关系，哦。年29的时候，由城四门看到了一个门看到老人，一个门看到病人，一个门看到死人，最后一个门看到出家众，就体会到什么？世间无常，体会到唯有修行才能让我们有机会出离生老病死。因为一切的众生，有情众生不能脱免在这个三界当中，有情众生不能脱离老病死的一个束缚，没有办法处理的。那佛陀就在问他的，看到老人病人的时候，他就问身边的仆人，他说，那我是一个国王，或者我是一个太子，我能避免这个老病死吗？好，我这么年轻，或者我这么有权势，我能避免吗？他的仆人告诉他说没有办法避免的。好，所以不管是有钱人还是没有钱人，不管是贫贱的人还是富贵的人，老病死是平等的。所以这时候很有善根的佛陀他就在想，那如果我一辈子荣华富贵换来的后来老病死也没有办法脱离，我这样子的荣华富贵享受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我的后面无尽的痛苦在等待我啊，我应该要积极的去找寻能够出离老病死这样子生死轮回这种痛苦的一个方法。所以他发愿要出家修行，他不但让自己能够解脱，也让一切众生能够永远的脱离生死轮回老病死的苦难，这就是他发心发愿要去修行的一个目的。所以他就，但是呢，哦，深爱他的父王呢是不愿意他出家的，哦，就是把他一直留着，不准他出去。所以他半夜就偷跑，哦，半夜偷跑，觉知是半夜呢。这一点，哦，其实建教常常，那时候我出家的时候也是偷跑，哦，然后我后来碰到很多法师，我也建议他偷跑，哦，就要出家。其实也不是，我是跟他这样讲，他说这样算不算不孝？不是说没有父母同意不能出家吗？我说对，没有父母同意不能出家，这个是讲给世俗人听的，哈，哦，要明白吗？就是我们在对外讲的时候要这么讲，哈，哦，但是你做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呢？你要学什么？学佛陀啊，佛陀怎么样？佛陀半夜于城出家，有没有？半夜偷跑的，我们就学佛陀半夜偷跑，哈，哦。OK， 哈，哦，时间到了，哈，哦，好，没关系，我们。至于佛陀半夜出门以后做了什么事，我们下一堂课再讲，哈，哦，我们下次哈，哦，那回向一下哈，哦，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